我看到很多啊。想一想呢，社会风气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。请在家人行清净啊，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工作，到老的时候有一点积蓄养老，他心病啊。啊，出家人现在也积蓄一点呢，但出家人积蓄不如法了。经常天天念叨集财上道，是念叨经，念叨个经文汗毛直竖。啊，纵然他有钱，他心不安呐、啊，所以他到临命终时还是手忙脚乱。啊，比不上出家人呢，他心理上没这么负担。他能得到自在，这个都是现实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啊，但是现在想恢复过去那个制度不容易，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佛在经上说末法时期啊，这个佛子就是佛门出家的弟子，这个相貌劣啊，外道妖魔鬼怪呀、啊，他们那个相貌啊，相貌堂堂，容光焕发了啊，所以大家都劝，为什么他有福报啊？啊，他的福报大。佛弟子福报是越来越小啊，这个也是事实。啊，因为大众呢，说老实话，这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，多少人喜欢什么呢？锦上添花了，喜欢呢。雪中送炭没人呐、啊，哎，锦上添花凑热闹的那个人多啊，所以佛法今天比不上外道富裕啊，比不上啊这个外道的光彩，比不上。啊，无论在哪方面说，都比不上外道。啊，尤其是真正发心修行的人，可怜呐、啊！念佛教本身都要排斥他，啊，轻慢他，嫉妒他，排斥他。逼着他走投无路啊，这是事实啊。真正修道人，真正善知识，往往都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在社会上，他受大众这样子冷落，真是没人瞧得起他了。这样的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啊，现在呀，那当然是更普遍了，更多啊。你说古时候，这我们大家晓得，你看六祖能大师啊，人家24岁就正果了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五祖就把祖位传给他了。他那一年24岁，还不是受排斥啊， 受人家嫉妒啊，大家都想方法把这个衣钵夺回来，把他害死啊，他没法子，跑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，这一避就是15年啊，15年他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天天看那个猎人杀生啊，他被猎人雇去了，当小工啊，干什么呢？看守猎物。他的工作是看守猎物，啊，替那个猎人呢烧饭，啊，烧水，伺候这些猎人，祖师啊，菩萨啦，伺候这些恶人啦，他不是个善人，恶人天天在这杀生呢，造恶业。啊，一个祖师，一个活菩萨干这个事情，啊，不是平常人能受得了啊，他能受得了。啊，等待15年，啊，大家对他这心里也淡了，啊，那个怨恨也没那么深了，啊，这嫉妒障碍消除了，可是还是有善知识来捧场啊，啊，印宗法师，啊，印宗法师必定也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如果没有印宗，六祖要想弘法立身、出人头地，谈何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印宗啊，实在讲啊，也是六祖之流啊，同样程度的人啊，啊，他在南方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法师啊，有学问有道德啊，主持南方的佛法多年啊，受大众的尊敬啊，那么六祖见到能大师给他剃了头啊，翻过来啊再拜他为师，这大家没话说了啊。人家问那是什么人啊，印宗法师的老师，还有什么话说啊？对印宗法师崇敬的人，那对六祖没话说了，这一下子都抬起来了啊！所以印宗也是佛菩萨再来的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！普通人呢，你在我这里出家，我收你做徒弟就不错了，收了做徒弟马上拜他做老师，这个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出来的啊。这就讲的是真正学佛法的必有障难障缘，尤其是在末法时期啊，障碍重重，你要不能克服，你就不能成就道业啊。你想想看，六祖那个时候，唐朝是我们中国佛法的黄金时代啊，佛法最盛的时候，还有这种现象，你说有什么法子啊？佛门里如此，世间法律也不例外呀。啊，汉朝的大儒啊，郑康成、郑玄。郑玄跟马融学啊，马融也是那是当代的非常有学问的人啊，官也做得很大啊，他跟他学，跟他学了3年啊，马融讲学啊，喜欢听这个音乐， 一面讲学，一面还要享受听音乐，啊，那么他的讲台这旁边有个布幔，啊，学生在前面坐着听他讲学，后面呢有歌女，哎，在那个地方唱歌奏乐，啊，他喜欢搞这一套。当然了，每一个学生呢，总是头张张望望，看看后面那个女孩子了，一定看看了。马融在那听三年经呢，目不斜视，从来没有往幕后看一眼。这个马融晓得，啊，晓得郑康成，啊，三年他学成了，啊，告假了，离开老师了。马融说，他的学问只有一个人学去了，郑康成，啊，并且知道。将来他一定超过自己，啊，青出于蓝，心里不服啊，嫉妒成恨的，啊，他走了，啊，就埋了这个什么这个是杀手，啊，准备在路上的时候把他杀掉。你看看老师对学生呐，啊。这邓康成聪明啊，啊，这个人就太聪明了，他就知道料到了，啊，他给大家讲我这一站到哪里，明天到哪里，这个讲的时候他从小路溜掉了，被他跑掉了，啊，这没对得上，聪明了，啊，啊，这个老师是有意的，啊，长亭践行。同学多吗？每一个人敬酒啊，敬三杯，啊，意思就是要把他灌醉，啊，好收拾他，啊，哪里晓得郑康成酒量很大，300杯酒喝下去之后，你小的礼节都不识，这马上跟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啊，所以这我们这个常常讲的饮酒300杯呀，啊，这个典故就是郑康成。啊，他这个老师同学在这个十里长亭给他践行，啊，摆下这个酒宴的时候，一个人敬3杯呀，啊，他300杯呀，啊，不识小节，啊，所以从前李老师说了，如果我们人人都有郑康成的酒量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酒戒一条就不要了，没有意思了吗？300杯的典故啊，从这儿来的，就是事出世间法，一个真正有成就，真正是个修行人，通有障碍啊！你要想你没有障碍，哎，不可能啊！释迦牟尼佛还有提婆达多障碍他啊！那么你要是没障碍，你的福报比佛还大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都免不了障碍嘛，啊，所以真正发心修行，心理上啊就要有准备，要能接受一切障难折磨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知道啊。十方世界修行人的苦处啊，这是最大的一个苦处，所以他那个世界就好了，啊，这一是这个四世供养啊，不要求人，啊，一念就满意了，就圆满了，啊，再不要为这些事情去忧虑去了。设方诸佛世界不能避免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。意识自治啊，这是最好的助道法啊，种种工具啊，就是你生活的必需品。 随意即知，你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啊，这个东西就现前了，啊，无需要筹划，无需要经验，啊，所以这一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底下一愿呢，供佛，啊，我们知道修福，这个供佛的福报是最大，啊，我们想供佛，佛不在啊，到哪去供佛呢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里头所有一切的天人，他们想供养十方诸佛了，这个诸佛是应念受其供养，极乐天人有念供佛，佛就有感应，通通真正接收他的供养。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想供佛不可能，顶多你家里供养一尊佛像，佛像呢是设在家里了，佛来不来呢还有问题，不单家里供的佛像啊，佛来不来有问题啊，就是寺院庵堂里面所供的佛像啊，佛来不来还是有问题啊。在什么状况之下佛来呢？你心里头真正有道，与佛感应道交啊，你家里不供佛像佛也来啊。如果你啊这个道场啊，或者是供了佛像，佛像非常庄严啊，可是这个道场里边的人呢没道心啊，贪嗔痴慢呐，佛来不来？佛不来。佛虽然不来啊，这个庙里啊佛菩萨很灵啊，很有感应，那什么回事呢？妖魔鬼怪呀，冒充佛菩萨啊，他来了，不是真的佛了，假的佛了。我们如何辨别？难，太难太难了啊！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今天修福啊，所以我常常啊，在过去讲经也在贡献给诸位啊，我们印经、放生啊、布施、医药，这是真正的福报啊。可是最大的福报呢，那不一定你能遇得到啊，那是修什么呢？是供养啊真正的出家人啊，使他在生活上没有顾虑，能够专心修学，将来弘法利生啊。所以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啊，啊，真正出家人啊，真正是个修道弘法的人啊，啊，难，很难。我听说现在啊，现在人头脑都聪明啊， 非常聪明。有一些这个大学毕业了，他看看这个社会上哪个行业最好啊，哎，结果被他选中了，这出家这个行业好，因为一出家了名闻利养马上就来了，啊，头脑灵活啊，啊，也是能言善辩呢，啊，这一出家了到处讲经说法，啊，没这一两年呢，徒子徒孙呢，成千上万，啊，这个享受啊，可以说跟过去帝王也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出家发心就错了，为什么出家了？为名闻利养出家。啊。出家干什么呢？这说的不好听叫开庙店呢，这个生意好赚呢，啊，不要本钱的生意，啊，又还免税，啊，得到大家那个这个恭敬，你看这个钱源源不断而来，而都是磕头顶礼送来的，啊，这样的人现在不错啊，看到他轰轰烈烈了，啊，叫大家羡慕啊。可是死了之后啊，问题就大了。啊，这些人死了之后，通通是阿鼻地狱。因地不真，果招愚曲。所以这一生呢，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是我们遇到福田的，啊，那么这些都要智慧，都要道言，才能够明辨真妄是非，啊，不要把福田种错了，种到沙土里面去了，种到石头上去了，那就很冤枉了，啊，所以讲供佛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呐，啊。那么西方世界这些人供佛有这样殊胜的因缘，可以说这个东西都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，或者是自己功恨圆满，啊，也就是说他自己修行的功夫到身位的礼业心不乱，他与十方诸佛感应大交，啊，所以功夫念头才起，十方诸佛就摄受，啊，显实出顿修顿真，因果同时，啊，再看下面一位，第十九位，我作佛事，各种万物，眼睛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，即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语言，从这以下 啊，我们算48愿，这39愿啊，那么24这是第19。从39到43呢，是设佛土功德的大愿啊，也就是说，西方世界的医报庄严啊，前面讲正报，这讲医报啊，是那边的物质环境。各种万物严净，严是庄严，净是清净，光明华丽，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用西方净土使阿弥陀佛称性变现，它是法性土，所以体它就立够，所以它才庄严清净。相非常之奇特，超过十方诸佛世界，所以光明华丽，形色殊特啊。换句话说，绝不是一般诸佛国度里面所有的啊。尤其底下一句说：“穷极穷微极妙啊。”故得给我们解释，这要不是实际理体所现的，决定做不到。实际理体就是真如本性的相分，换句话说，决定不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十方诸佛世界可以说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这个诸位要研究唯识经论呢，你就能够了解一个大概啊。所以诸佛国度啊是净慧掺杂的啊，唯独西方是纯一净土啊。那么这讲体相的微妙，这无能称量啊，称说不尽啊，也没有办法去思量啊。广大无有边际，其诸众生虽居天眼，那么这个众生呢，就不是普通的众生啊，得有天眼通以上的啊。那么我们讲最低限度啊，是欲界天以上的天人，其实严格的来说，此地的天眼不是天人的天眼呐，罗汉的天眼、辟支佛的天眼、全教菩萨的天眼啊，乃至于包括了十教菩萨的天眼、三心十圣呐。都没有办法称说啊，极乐世界的庄严啊，它里面的 形状、色相、啊、光彩、名称、数量，没法子说啊，说不尽的。前面曾经跟我们讲过啊，他说假使这个啊，前面那是讲寿命，说了一个寿命啊，说这个一世天下的众生，通通都成了这个摩罗汉了，智慧都像舍利弗，共同来计算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人呢，这个寿命有多长，都算不出。你想想看。这个世界确确实实不可思议。总而言之，就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极乐净土啊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只有诸佛才知道。等觉的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能了解个大概，并不能完全了解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法门十方诸佛来代阿弥陀佛流通。你看这个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啊，把这个十方佛的赞叹呢判如流通分，谁有资格流通这个经呢？只有诸佛 啊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想流通，你一定对他彻底了解，真正认识他啊，才能够啊担负流通大法的使命。如果我们对这个法一知半解，那怎么个流通法呢？没有法子流通啊，一定要毫无疑惑啊，完全了解啊。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，帮助释迦牟尼佛这些这个弘法度僧的这些弟子们啊，我们就是长随众吧，1250人啊，我们晓得的啊，佛在经上常常提的，像这个舍利弗、目犍连、故佛再来啊。他有资格，他晓得是祸啊，啊，他来帮助佛流通这个法门啊。阿难尊者在这个僧团里面学历资格最浅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他才证得个须陀洹果位，初果，小乘初果啊。他这个阿罗汉果位是在迦摄尊者麾下证的啊，所以大迦摄尊者他的老师啊，当年佛在世他们两个同学，后来是他的老师啊，传法给他的。可是经上给我们说啊，阿难尊者在过去生中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同学啊，行菩萨道的同学啊。你就晓得说，没有一个啊不是有来历的人物啊。啊，阿难如果没成佛，我们敢断定他早已经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从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。这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了消息啊，他在这个经上说他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啊，正如同古德了在这个 无量寿经注解里说，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啊，所以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他能够信解啊，他能够啊流通啊，如果不是这些人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法门，啊，也能够升起信心，啊，甚至于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要知道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绝非寻常。真如同弥陀经里头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我们今天虽然还没去，可是你已经具足了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啊，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，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，还没报到就是了啊，已经注了册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十方诸佛护念呐！啊，所以今天还有同学来问我，啊，因为他家里啊，新房子要供佛像，啊，供西方三圣，供什么地方好？啊，什么桌子呀，要多高啊，多几尺几寸？我说通通不要。是啊，供西方极乐世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供养西方三圣的，只要你喜欢都好，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啊，十方诸佛护念呢，啊，一切护法神拥护啊，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？所在之处，事事吉祥如意。啊，你不要怀疑，啊，不要打妄想，啊，你就好了。啊，怕的是你怀疑啊，打妄想啊，那自找苦吃。啊，所以念佛人，只要心与道合，啊，道在哪里呢？道就是这部经典啊，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行为啊，都与经相应啊，所以这个法门一法不一人啊，不以神通，也不以感应啊，虽有神通，虽有感应，我们不依，我们依教啊，一经典啊，只要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就行了啊，这样就是功德圆满啊，决定蒙诸佛护念啊，将来往生决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啊，决定的成就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。